我只看到图像，听不到声音。
啊，对不起，对不起，是吧？你现在能听见我的声音
啊，
吗？
现在听到，现在听到了，也，
现在可以
谢
了哈，
谢，
好，
谢谢，谢谢。
不客气。今天开始之前，这个玲玲姐妹她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我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宗教改革史？宗教改革史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宗教学习历史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给大家总结这么几点，我相信这个学习历史的这个原因绝对是不仅仅限于这几点。其中第一点啊，学习宗教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以史为鉴啊，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不管是在美国教会，在国内的教会哈，其他各个教会，其实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异端和这个偏差，首先大家知道这个三点之间的差别哈，什么是异端，什么是这个极端，什么是偏差，他们的错误的程度，离真理背离真理的程度是不断的变化啊。那我们知道异端，那肯定是完全违背真理。那偏差，极端呢？它有可能这个，它并不是没有道理，它只不过是把神的话语啊，脱离了这个圣经的这个上下文，或者脱离 context，或者是把没有绝对化的东西把它绝对化，啊，或者是离开了上帝整全的教导啊，可能上帝，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走到一个。极端里面觉得好像行为就不重要啊，我只要有信心就好。那我们知道学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雅各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所以你读罗马书的时候觉得信心非常的重要，但是你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行为也很重要。那假如说你把你的这个聚焦点只放在其中一卷书里面，就很容易就形成一些极端性的看法，偏差也一样，偏差也一样。所以，这个学习宗教历史，我们就发现，就是其实这个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啊，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柏拉图主义啊，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这个阿米念主义啊，阿米念主义这个思想错误思想到底怎么来的？它在历史上跟历史上其他的这些异端有什么样的关系？另外，以前的那些先代圣徒，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跟我们今天实际上很相似。所以我们通过学习历史，看到他们是怎么样来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挑战，就会给我们一些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啊。另外，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坚持真理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信心的鼓励。同时，我们学习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哪怕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啊，哪怕说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intention，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目的和出发点，但是因为我们残余的罪和败坏，那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也发生了许许多多非常让人觉得心痛的事情啊，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心痛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在面临这件事情，不至于失去了属灵的洞察能力啊，不至于说看到这些消极的东西我们就焦虑啊，甚至是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学习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历史实际上啊，我们知道，history 上是不光是人的历史，不光是教会的历史，His story 啊，上帝关于上帝的这个，你也看到上帝在教会200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他是怎么样来保守他的教会啊？所以虽然人有败坏，但是。神的护理的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教会。那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神的护理，对不对？虽然这个中世纪，我们一谈到中世纪就说是黑暗里啊，看到这个教会，但是神为他自己的教会存留了一大批有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啊，所以他能够通过宗教能够纠正一些错误的看法啊，带领教会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当中。第二， 如果我们不学习宗教改革史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些纯正的这个真理的教义，我们经常会 take it for granted，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哈。这个就像这个昨天金小刀老师在培训的时候讲，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讲到教会的这个我们持守的这个任性，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老生常谈，对不对？不断的讲，不断的讲，跟老反对。
哇，
但是我不知道，
这样新的哇，
这些真理是在历代圣徒啊，他们在许许多多的这个 struggle 啊，甚至是有些女性圣徒，他们花费了他们一生的心血来研读圣经，研读他们的历史，有些甚至是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就为了能够确认我们今天所认信的这些真理的纯洁性啊、整全性、纯正性。
我今天
比如说，
把那个灯光照耀完，
就冒出东西的教会，实际上是脱离了。
然后看看他在那边讲
对不起，网上有一位姐妹哈，可不可以请你暂时把你的话筒关掉一下？
我讲过，没有电的话是。
好，所以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回到福音当中啊。而且不仅仅是这个了解福音的知识，而是看到福音是怎么样又真又活的展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怎么样又真又活的体现在这些先代圣徒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当中。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导火索啊，一个跨时代的一个事件是什么？1517年10月31号啊，马丁路德他在威登堡教会。他贴了一个小纸条，95个信条。这95个信条里面，他其中有一句话，他说：“教会真正拥有的财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今天讲到要回归福音，在那个时候中世纪那个时候，他们高举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高举的是教皇的权柄啊，高举的是这个他的这个宗教的这些仪式和制度啊，他们实际上是完完全全的偏离了上帝的真理。所以，我们通过学习这个宗教历史，特别是宗教改革史，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一点一点一点啊，通过他所呼召、所拣选的这些忠心的仆人，把教会带回到这个正路上。第三，也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神学教义的这些发展的过程。这神学教义不是说一下子就全背了，一下子就完整，也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就建立起来。这里面也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反复。甚至经过了许多的失败，所以我们学习这样的发展过程，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哈，我们在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要有一个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宗教改革也没有结束，今天的教会需要不需要改革？没有结束，对不对？宗教改革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们对神的真理的认识也是不断的。加深啊，所以这也帮助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盲点，有什么需要被纠正的地方啊。另外，每次我们在牧道班讨论的时候，这个很多牧道友就提的问题啊，说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的宗派啊？好像说你们自己内部就吵得一塌糊涂，这对基督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啊。其实这是对历史的一个完全的误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那些先代的那些圣徒，他们的信仰是如此的严肃，啊，他们可以为一个，他们觉得教会生活当中没有想的事情。我们今天说这个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这个圣餐啊，到底在教会历史当中，对于圣餐的意义有多少种不同的认识啊，有什么样的分歧？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圣餐，有很多的人。为了圣餐，为了受洗啊，为了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哪怕就是为了能够有一本圣经，用一本我们自己的语言，用英语写的圣经，用德语写的圣经，很多人就被送上了十字架或送上了火刑柱，所以这个宗派有基督教有不同宗派，这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就说明这些圣徒哈，他们对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认真，他们甚至愿意为一些。哪怕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们愿意 来捍卫啊，捍卫真理。当然，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理性是有理性偏差啊，不是说这个宗派这种情况是都是完全都是好的啊，宗派也需要不断的发展，也需要有这个合一啊，也要走向合一。那第五点，我们学习历代圣徒的榜样和教训，这个是 given 啊，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实践当中。另外，我也来看见大家特别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要有一个开阔的属灵的视野，我们不要只是把我们的目光就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面临的困难当中，只是盯在我们自己啊，每天这个碰到的这些很具体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很多时候要 take a step back，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啊，从国度的角度来看待。啊，上帝的心意，特别上帝在他教会上的心意，就像今天王牧师讲的那一段所说的，因为上帝呼召我们不仅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也呼召我们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这个见识就是英文圣经是讲，它翻译叫做 the ability to discern，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学习的知识可以用来判断，来帮助我们做出合乎神心意的决定。那这个宗教改革史也可以学习，这个历史也可以帮助我们啊，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视野啊，能够让我们有更深切的属灵的洞察能力。好，那我们对，这门课呢，我们有一些的有一些教材哈，我们是这些内容不是我这个总结出来的，我也不敢说我这个对宗教改革史我能了解的有多么的深透啊。我们有那么几个参考资料，一个是这个托马斯·林修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宗教历史学家，他写的上下两卷的宗教改革史，这个 Amazon 这个有卖啊。另外，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历史的轨迹啊，这个2000年的教会史啊，这个我们以前教会好像我们学图书馆也有，对，图书馆也有。另外这个教材就是底下这个 link 哈，就是。这个 Landmark，这个组织，他们有一门非常好的一门课，就是宗教历史。那刚才有姐妹问我，为什么我们从第四讲开始？因为我们这门课是叫做宗教改革史，我们不是说讲这个整个的教会发展历史啊，所以我们从第四课开始，第四课关注的是中世纪，第四、第五课都是讲的是中世纪啊，从第六课呢就讲的这个宗教改革。第六课讲的是德国的宗教改革，然后接下来讲英国、苏格兰，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历史。所以，我们从第四课开始呢，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中世纪中世纪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和为什么我们说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啊，教会有很多的腐败啊，那为什么宗教改革要去这个要去归正啊？要去归正，那是因为当时这个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发生。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了，对不起，这是第二，看第一。我们接下来上次第一课的学习哈，第一上次讲到了。讲到东西方教会的合一和分裂啊，特别是讲到在，我们讲到东西方教会啊，东西方教会的这个发展历史，大家还记得啊，这个。当时，这个罗马帝国被分裂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对不对？然后教会，当时我们把那个地图给大家看了哈，当时这个教会当中有五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大家记得哈，哪五个城市？我微信哪位弟兄姐妹？耶路撒冷是一个，罗马、亚历山大、安提阿、伊斯坦布尔，对，其中有四个教会是在东方，对不对？一个教会是在西方，西方教会罗马教会是用拉丁文来敬拜啊，另外四个教会是用希腊文。那我们讲到这个救恩论啊，首先这个在 教会历史当中四个大公会议哈，很重要的四个大公会议，我们上次也讲了啊。这四个大公会议当时关于基督论有非常明确的阐述啊，这是东西方教会都支持的。但是在救恩论上面啊，救恩论上面我们看到这个西方教会因为有这个奥古斯丁啊，所以西方教会在救恩论上他们走得更在前面。东方教会呢，在这个救恩论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混淆的这些思想啊，我们特别讲到不拉修主义、半不拉修主义啊，今天我们就不重复了。在以后的这个宗教改革历史当中，我们也会再次的来 revisit 这个半不拉修主义。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神恩独作论和神人合作论的之间的差别，可不可以请哪个同学们很快讲一下这两个差别在哪里？什么叫神恩独作论？什么叫神人合作论？这两个理论，他们都相信人是败坏，相信人靠着自己的力量不能够得到拯救，但是区别在什么地方？他强调人要和神来去合作，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这不是唯独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也不是唯独信心。所以这是他们的差别啊。我们上次也讲到，我们这门课我们会关注三个关系啊，哪三个关系大家记得吗？第一个是政教关系啊，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呢是教会和世界的关系啊。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一个出世的信仰还是一个入世的信仰啊？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每天的使命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信仰来去改变我们所处的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社会啊？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使命啊？这是第二关系。第三，我们要讲这个东方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啊，在这个政教关系上，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在这个东方教会历史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皇帝。这个皇帝叫做 Justinian 啊，翻译成中文叫做查士丁尼大帝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魄力的这么一个皇帝。那么，知道在西方教会当中呢，当时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皇啊，这个教皇叫做大格里高里 （Gregory the Great） 啊。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人在历史当中他们起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作用。查士丁尼是从527年开始担任东罗马的皇帝啊。我们知道这个东罗马的这些帝国，他们首都在什么地方？伊斯坦布尔，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就是当时叫做君士坦丁堡。为什么叫君士坦丁堡？是按照哪个皇帝的名字来命名的？君士坦丁，对不对啊？所以，当时这个东方教会，它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教会，实际上和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非常非常相像啊。我们中国的中国的历史当中，其实上次你没有这个时间讲啊。我们经常讲到说，以前讲的说中国的这个历史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准确的。中国历史是不是一个封建？什么叫封建社会？封建啊，就是封邦建国，对不对？皇帝他把这个他的领地，他把他属于他土地分给各个不同的这个贵族啊，这个贵族他们可以建国，封邦建国啊，然后他进一步的把这些土地分给他手下的这些贵族。那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实际上从秦朝的时候就实际上进入到大一统，就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那当时西方这个欧洲的社会呢，在东罗马帝国，它实际上跟中国的这个政治形态非常像，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在查士丁尼大帝的这个时期当中啊，这皇帝他有很强的政治统治手腕啊，所以他这个治理的时候呢，这个他赢得了一系列的这个对蛮族战争的胜利啊，他甚至从当时这个蛮族手中夺去了啊，他们失去了很久的这一些地方，不管是在北非也好，西班牙的南部和意大利也好啊，好像似乎是要恢复昔日这个罗马帝国的荣光。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最极盛的时候，整个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土地都被他们都占了啊。那后来从 从帝国分裂以后，实际上罗马帝国，特别是这个西罗马帝国，一直不断的缩小，而且一直在饱受这个蛮族的这些侵略。但是这个查士丁尼他似乎取得了这些短暂的这个辉煌，但是他很快就去世了。他在位的时间，在位的时间实际上是不短，大概有38年的时间。但是他去世以后，他的接任者没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啊。我们知道，这也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这个独裁者一个非常这个常见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他主张皇帝至上。啊，皇帝至上，而且他把这个教会也紧紧抓在自己的手里。他认为皇权应该大于教会的权柄，教会应当在这个凯撒的权柄之下。那当时在这个东罗马帝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新的挑战啊？我们知道，这个查士丁尼565年他就去世，570年穆罕默德出生。穆罕默德出生以后，在他40年的时候，他创立这个伊斯兰教啊，这个历史我们就创立伊斯兰教这个历史就不详细跟大家分享啊。他是在这个一次默想当中的时候，他宣称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他把这启示写下来啊，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伊斯兰教他们所信奉的这《可兰经》。但是当时他这个他所创立的这个宗教，在当时这个阿拉伯民族里面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很多的阿拉伯的部落哈，他们奉行的是多神教，多神教。所以当时他在麦加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反对他，甚至把他赶到他在麦加待不下去哈，说他带领他的家人、带领他的亲属和他的追随者到一个新的地方叫麦地那。那麦地那以后呢，他在那儿建立以此作为根据地啊。这个伊斯兰教其实从一开始啊，实际上就和这个军事和暴力就没有分开过，所以他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而且这个伊斯兰的这个，伊斯兰这个骑兵在当时是很有战斗力啊，他们很快就征服了这个周围的很多的地方，就跟大家说一个很小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当时这个阿拉伯的这个骑兵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其实跟他们的战马是有关系。这个他们的马叫做阿拉伯，你知道那时候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哈、啊，能够有马啊，能够有骑兵，这是属于高科技的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汉朝以前，不管从秦朝还是到在汉朝初期，当时他们饱受这个匈奴的这个骚扰，为什么？匈奴是骑兵，他有马，对不对？我们这个农耕民族没有能力能够养那么多匹马。但是后来，这个汉朝经过这个文景之治啊，经过2个朝代的这个积累，他们有了几万匹战马，所以汉武帝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可以能够建立一支几万人的骑兵，他可以这个到这个北边的沙漠里面去跟这个匈奴人打仗，啊，而且这个确实把北匈奴就给赶跑了，赶跑了以后，这些北匈奴人呢，他们去哪里了？他一直往西跑，但是因为匈奴人他没有自己的历史，他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匈奴民族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实际上是没有确论的啊。但是这个历史学家有这么一种这个理论，觉得这个今天的匈牙利人啊，今天的匈牙利人被称作匈人，就是匈奴的后代啊。其中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里面，他们的这个名字啊都是。名字在前，姓在后，啊，就英语里面，比如 James Bond 啊，James 在前。那只有这个汉文化圈的这些国家，还有这个匈牙利人，他们是姓在前，名在后。对，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所以啊，这个阿拉伯这个势力就开始整个向当时向这个，向亚洲啊，向这亚细亚、向北非，甚至向欧洲来去扩张。所以在10年之内呢，他们就占领了很大的一片地方啊，在100多年，在接下来100年时间，他们征服了埃及，征服了北非，甚至啊法国南部的一些地方啊，西班牙的一部分啊。我们知道，西班牙从完全的摆脱这个伊斯兰教的影响是应该是在。公元 十几世纪以后啊，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包括今天的南斯拉夫，在当时其实都是被这个伊斯兰教这个占领，甚至他强迫这些当地的这些民族去强迫他们信伊斯兰教啊。所以那个时候，伊斯兰教对这个东罗马帝国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威胁。这个是当时东方教会，东方教会情况。在西方教会呢，真正掌管大权的不是皇帝，而是教宗啊，或者叫做罗马主教。这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哈，当时这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哈，分崩离析以后，当时这个政权是非常的衰弱啊。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以后300多年的时间的时候，哈，当时这个匈人，就我刚才讲讲这个，可能是匈奴人的后代哈，也可能不是，因为这个历史没有什么定论。当时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叫做阿提拉，阿提拉，他就从中亚一直打，一直打到西欧，所以当时欧洲人非常怕，甚至管他叫做上帝之兵。就是上帝使用这个阿提拉来去教训这些基督徒啊，因为他们背离上帝的话，背离上帝的这个真理。然后在公元300多年的时候，这个阿提拉兵临城下，来到这个罗马城下。当时这个帝国的这些政权都已经政府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是当时的罗马主教他去和这个阿提拉来去谈判。啊，最后他付了很大一笔赎金，然后等于是把这个城市从他们手里买下，啊，所以那一次是就离罗马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回应，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罗马这个主教包括教会，慢慢在这个老百姓心中就越来越这个地位就越来越高，因为政府已经不能够尽到他们这个当今的责任，所以在当时后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教皇在实质上。教皇是在治理当时今天的整个的西欧的这个地方，啊，各方面的原因。首先，当时的这个西罗马帝国已经分裂成一个非常分裂了很多非常小的这个小小的王国啊，它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一个这么一个政治制度啊。但是宗教当时宗教只有一个啊，那时候不管是什么国家，他们信奉的都是罗马天主教啊，或者说当时叫的基督教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罗马主教开始慢慢的走向权力的舞台。所以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当时的现象。那西罗马当时没有秩序的这种文明，也给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2个重要的影响。一个是修道运动，一个叫做可见的恩典。修道运动，这个修道运动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在当时西罗马帝国的时候才开始有，实际上在早期的教会。就有一些这个有些教父啊，他们这个想离开当时这个社会的喧嚣啊，他不愿意跟这个世界为伍，所以他们就到一些非常荒凉偏僻的地方去，沙漠也好啊，或者有的人就爬到树上，就是在树上生活啊。他们进行这种修道活动的目的是为什么？目的就是帮助他们能够远离世界的诱惑，使他们的这个心意能够这个聚焦在敬拜神，然后这个追求纯粹的属灵生活上面啊。所以这修道传统是一直就有，一直有。但是从第6世纪开始呢，这种修道运动就是发展。越来越快啊，国际面越来越大。当时有一位修士叫做努西亚啊，努西亚这个圣本笃，什么叫本笃啊？本笃是一个这个一个修派，他叫做本笃修派。这个本笃修派呢，他们有三个主张，就说这个你加入这个修派以后啊，第一啊，你不能结婚；第二，你不能有私有的财产；第三，你要完全的顺服这个修道会的这些领导者的啊，完全顺服他们的这个领导。那这位叫努西亚的圣本笃修士，他就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做《本笃的会规》啊。这会规就是你加入到这个本笃会，你要遵循这个会规。会规有73条， 这三条它规范了他们的信仰的生活，他们的这个物质的生活，所有的一切哈，包括你每天几点早晨几点起来祷告啊，每天几点睡觉，都有明确的规定啊。所以这个本土回归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那就帮助这个修道会制度啊，一旦制度化就很容易就会被其他人就效仿啊，所以当时这个教会发展非常快。那为什么当时修道主义会在第六世纪开始盛行？这个盛行有这么一些原因，因为当时这个基督教已经成为国家的国教啊，没有面临逼迫。那有些人他们这个希望能够试炼自己对基督的忠心啊，那怎么样？如何来背十字架呢？他们就走向这个舍己和修道的这样一条路啊。当然我们知道哈，这是一条走偏的道路啊。另外，今天牧师讲到这个，有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啊，大家记得啊，诺斯底主义它有个什么样的这个，实际上叫做二元派啊，它把这个世界分为世界有二元，有物质性的一面，有这个精神性的或者是灵命性的一派。他认为这个物质的东西、肉体的东西都是坏啊，这个 evil 啊，罪恶是从物质来的。所以，这个诺斯底主义实际上在教会历史当中影响从来没有消失，从来没有消失。在当时那个时候呢，就影响了这些当时这些一些基督教思想。他们就认为这个肉体是万恶之源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圣洁呢？我们就要竭力的压制我们这个肉体的一切的欲望。这是一个原因。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政局非常的混乱，战争啊。中世纪从第六世纪到这个，一直到这个第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1000年的时间，实际上战乱在欧洲的时，欧洲的这个历史上战乱是一直没有停。对，实际上，其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如果大家看哈，人类历史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人类都是生活在战争当中。那在战争当中呢，人们向往啊有安宁的生活，特别是向往有心灵安宁的那个环境。他们就到这些偏僻的地方哈、啊，要逃离世界的各种嘈杂。修道生活不是完全没有优点啊，也不是一无是处啊。有什么样的优点呢？第一，修道确实可以使人从某种程度上能够专注在我们的属灵的事情上啊，天上的事情上，专注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拒绝试探。另外，在当时这些修道士哈、啊，我们也需要承认哈、啊，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冲击的热忱。啊，虽然那个世界非常的混乱，也充满了很多挑战，但是他们很多的修道士真的是为传福音，他们是不顾自己的生命。我们前一段时间外地，我们看了在 Amazon 上面有一些关于修道士的电影，看了以后真的很受感动。那个修道士真的是他没有丝毫自己的财产，他唯有所有的就是自己的信心，完全的凭靠信心到那些蛮荒之地啊。面临想象不到的这种困难和挑战啊，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所以当时这个欧洲，特别是西欧，被蛮族占领的很多的地方都被富民化。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叫 Saint Patrick Day，大家知道啊？为什么叫 Saint Patrick Day？Saint Patrick 就是当时的一个修士，他就到这个今天的爱尔兰去传教，所以他被爱尔兰的这个教会。奉为他们这个爱尔兰的这个圣徒，那同样有其他很多的圣徒，有圣马丁啊，这个马丁这个修士在今天的这个法国来布道，所以这第二点传扬福音。第三，这个修院保存了正统的神学，在这个混乱当中，在战争当中呢，可以使一些圣经宝贵的经卷、一些属灵的一些典籍能够得到保存。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这个西欧哈，在文化发展的这个程度上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西欧这个社会当中有95%以上的人都是文盲，他们从小没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在中国的社会当中，为什么中国当时有很大的一群这个知识分子？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制度啊，从唐朝慢慢隋朝开始，慢慢在唐朝得到发展，得到完善的一个制度，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制度？科举制度哈， 科举制度首先呢，首先这个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就是说，在中国当时也有贵族，对不对？但是科举制度给那些贫寒子弟、这些贫下子弟一些这个叫做 social mobility，他们可以啊，通过学习，通过这个科举考试啊，他们可以慢慢进入到官僚阶层当中。但是在欧洲当时没有这样的情况，欧洲它是完全的这种世袭哈，它所有的不管是国家的这些职务，还是这个教会的职务，都是完全的世袭啊。父亲死了，把这个职务这个传给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客观造成当时很多的这个信徒，其实他们是不能够读，也不能够写啊，他们对圣经的知识的来源只能够依靠什么？只能够依靠教会，只能够依靠当时的这个神父。但是也正恰恰是因为通过修道院哈，他们这个很多的这些典籍能够得到保存。那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当时很多罗马大城市被这些蛮族破坏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从建筑也好，到这个图书也好，都被付之一炬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其实整个这个西欧的这个不管是文化、它的经济，还有它的科学，实际上都有非常大的倒退。就当时这个西欧国家这个 GDP，一直到宗教改革之后，才慢慢恢复到当时罗马帝国的东西。另外，修道运动也使这个修士他们进入到，他们也并不是完全的出世，他们也进入到社会，他们也承担了很大的社会的责任啊，包括比如说这个教导儿童啊，收养孤儿啊，孤儿院、建造医院啊，等等，有很多的慈善事业。那修道生活，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缺陷啊。首先，第一呢，它为这个救恩论带来很大的一些混乱。我们可以想象哈，这个整个这个修道运动，他们的基本的这个任性就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苦修，我们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的敬虔。那我们今天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知道这是完全错误啊。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不能够使自己能够得到敬虔。今天王牧师讲到时也讲到这个大灾敬虔的奥秘是在什么？敬虔的奥秘不是在我们要苦修，对不对？不是要我们要压制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所以这个他从根本的这个教义当中，他就实际上已经偏差。其次呢，希腊主义教导人离开世界，这和圣经的教导也是不相符合的。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出世的信仰。神呼召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啊！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啊！就像这个耶和华上帝在伊甸园里给亚当夏娃颁布的这个文化使命啊，他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全地啊！他们要管理这个世界，不是说让亚当夏娃进入到这个沙漠当中，或者是进入到这个旷野当中啊，完全跟世界隔绝，这不是上帝的心意。第三，修道主义也带来了一个权力的集中和腐败，权力都被集中到修道院去了。而且当时呢，这个修道院是非常非常富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这个信徒啊，他们把他的这个他们的财产，尤其是在他们去世的时候，把他财产就捐献给这个修道院。所以经过几个世纪，慢慢不断的积累，当时这个修道院成为当时欧洲这些小小的王国当中成为最大的地主啊，他们拥有最多的土地，他们手中掌握有最大的财富，更不用说他们当时这个教会要抽取这个十一税啊，这个抽取十一税是向这个封建这个王国的这些领主，他们要给这个教会啊，修道院交十一税。我给大家看这么一个照片，大家看右边这个照片，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修道会、修道院，非常富丽堂皇。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去欧洲去休假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当时在这个德国帕索这个地方哈，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修道会。这个修道会，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修道会建筑，还是它这个最繁盛的这个时期的建筑的几分之一、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因为这个修道会因为这个大火的原因被烧毁，这是后来重建的啊。你看它的这个教堂，当时修的富丽堂皇。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修道院啊， 这个修道院，他们是到今天还有修道院，还是有30个修士在那个修道院里面。而且这个修道院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经济来源就是，周围的整个一大片的森林都是这个修道院所拥有，然后他把这些森林、把这些土地租给当地的这些农民，所以他拿这些钱来去维护这些古迹啊，而且他们也很会做生意，他们跟这个邮轮公司来合作，这个邮轮公司出钱帮他们来去这个修一些这个帮他们进行一些维修工作，同时呢，也帮他们推销这个产品，他们也很有名的农产品，这个当地产这个杏子，这个他们拿这个杏子做各种各样的饮料，拿去卖，他们很有这个经济方面。好，另外一个现象叫做可见的恩典啊，什么叫可见的恩典呢？我刚才讲到，这当时的社会缺乏教育啊，很多的这个信徒他们文盲，他们自己不会读圣经啊。这当时的教皇，这个教皇，他们刚才讲到一个很有名的教皇叫做格里高什一世啊，叫 Gregory the Great，他就很努力的想去向这些人来介绍、来讲解这个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不能够通过这个，像我们今天通过主日学这个方式来讲啊，因为当时这些信徒他没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接受，那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变得更加的可见。什么叫做可见呢？他通过一些宗教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可以见到的一些事物来去表达，成为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表达。这些事物包括什么？就包括我们上礼拜讲到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圣徒的他的骨头，啊，包括这个一些所谓的这个遗物啊，是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一块，十字架上掉下来一个小小的木块，啊，你把它就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金的，真是用纯金打造的这个盒子，用宝石镶嵌，然后放在那里供人家来去敬拜。而且教会说，教会当时宣扬就是你来敬拜啊，敬拜这个圣物，你就可以获得一些功德。可以使你在炼狱过程当中呢，可以减少你需要在炼狱当中停留的时间。我上次也讲到了炼狱是什么？什么是炼狱？大家记得？对，天主教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我们人在今生是不能够得到完全，对不对？那不能够完全的人，我没有办法去。死了以后就完全去面对完全圣洁的神，所以他们创造了这个一个概念叫做炼狱。这个炼狱呢，就是人死了以后，信徒死了以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被炼啊，这就是炼狱这个"炼"的这个词的意思啊。我们要受苦啊，在这里要为我们的罪要付上代价，把我们的灵魂炼净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天国当中。而且这个在炼狱这个炼狱当中呢，我们自己所能够获得的恩典是有限的，但是呢，神上帝在历史当中，他通过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功德库。啊，耶稣基督他受死钉十字架啊，在世界上啊，通过他主动的顺服、信任的顺服，他为我们建立一个功德库。这个功德库呢，是可以白白的给我们这当代的圣徒。同时，那些非常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啊，属灵的这些领袖或者是这个殉道士，他们也不断的往这个功德库里面做出他们的奉献，所以这个功德库呢，也是我们这些人可以支取，这是当时他们发展出一个炼狱的概念，到最后甚至更加的非常的荒谬啊，甚至说你作为一个信徒，你只要买教会发给你的这个赎罪券，然后这个教皇就有权利通过这个。你买赎罪券这件事情，就可以把这功德库里面一部分功德就卖给你。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非常可笑、非常荒谬的事情啊！但是在当时那些信徒当中，他们笃信不疑啊，甚至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大概会讲到一个宗教改革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这个约翰·胡斯 （John Hus）。John Hus 在开始，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当时就相信这个赎罪券，甚至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就为了买一张赎罪券。你知道，他是一个很，还是一个很有知识的这么一个人啊。 都陷入到这样的这个误差当中。所以，可见的恩典啊，什么叫可见的恩典？有这么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刚才上礼拜讲到的这个圣餐，天主教对圣餐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做弥撒的时候，这个弥撒做弥撒的神父来为这个提血，为这个提呃，为这个圣杯和这个圣餐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就真真实实的进入到这个圣杯当中，进入到圣餐盘当中，就确确实实的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就我知道，今天按照我们今天这种经过这个正统这些这个学习的，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荒谬的。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他实际上当时也是一个神父，也是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他第一次他被安立以后，第一次这个做弥撒的时候，他的经历是一个完全的失败。为什么呢？就是他整个这个把这个做弥撒的这个流程就完全都给打乱了，因为那时候他非常的紧张，他紧张到一定的程度啊，他甚至忘记了啊，要把这个圣餐饼要放在这个信徒的这个嘴里。他为什么那么紧张？他说：“当我一想到我手里托的真的是耶稣基督的活生生耶稣基督的肉的时候，我就生怕把这个通过我的行为要亵渎耶稣基督的身体。”生怕把这个饼掉到地上，所以他紧张到这么一个程度。另外哈，这个对玛利亚的崇拜和对这个圣徒的崇拜哈，耶稣太远，谁也没有见到过耶稣。但是他们把这个，但是他们圣徒，他们很多圣徒，他们知道啊，他们知道圣徒的这个故事，他们也造了很多的这个玛利亚的这个雕像，放在教堂当中。我们这次去参观了一些德国的一些教堂哈，几乎每一个德国的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守护的一个圣徒。对，我们听到这个，我们会想起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那些神话，对不对？为什么有的教会叫做这个圣斯蒂凡教堂？就因为他把这个圣徒斯蒂凡当做他们的守护神，把他的雕像放在这个教堂里面。他们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些形象啊，可以让这些信徒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的信仰离他们更近。实际上，这在崇拜偶像，对不对？我们也讲到了，他们会收藏圣徒的骨头啊。另外，这个天主教的一个告解的仪式啊，什么叫做告解？大家知道，那电影里面看到忏悔。忏悔就是他们专门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告解室啊，告解室里面中间一个隔板，这个神父坐在这个隔板的后面，然后这个信徒进到里面去，把门一关啊，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就向神父来去告解。告解完以后啊，神父就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然后你要去做一系列的事情，不是说告解就完了，你要去比如说去买赎罪券啊，你要去到教会去奉献。要去到比如说教堂里面去做一些这个服侍圣工啊，只有这样你的罪才能够完完全全的被赦。所以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清清楚楚的话，用一种好像是这个显性的啊这样的这个方式，可以看到你的罪被赦免，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给临到你。所以，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可见的恩典啊，首先第一，它是违背圣经啊；第二呢，它带来了教会的混乱啊。包括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宗教改革要所针对的一些当时的教会的一些黑暗的一些混乱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一些宗教的仪式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天主教教会？我们这次在这个。在 Paso 的时候，那时候当天正好是 Easter 啊 Easter， 然后我们就看他们这个天主教会他们是怎么去这个做这个弥撒的仪式啊。确实是你看那些神父他手里拿这个香炉，边拿就边在那摇啊，然后这个信徒就跪在地上啊，跪在地上来去向神 向神祈祷，然后他这个神父他不管是唱歌还是讲这个神的信息，都用的是拉丁文啊，甚至不是用德语，用的拉丁文，对底下人都是听不懂。那么刚才也没有讲到这个赎罪券啊，这是非常非常荒诞的事情。所以这些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宗教改革的这个导火索。当时就是因为这些人眼可见的这些腐败的现象啊，当然实际上这些现象背后有更深层的问题是，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对真理认识的薄弱。所以这些事情是宗教改革的这个导火索。但是随着宗教改革的这个不断的深入啊。这个这些改教家看到了当时教会在教义上，教会所相信的教义上对在真理的偏差，在教会的治理的这个教会的制度和治理的这个方式方法上，已经偏离了神的教导。好，那我们也再看一下这个从第六世纪，然后。这个就当时欧洲进入到第九世纪啊，第九世纪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啊？首先，在进入到第九世纪的时候呢，东罗马帝国慢慢在萎缩啊。我们刚才讲到，在第六世纪，查士丁尼大帝 Justinian the Great 啊，他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也非常有影响的。但这个帝国慢慢在第九世纪也不断的衰败啊，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穆斯林啊，伊斯兰教的兴起。但即使这样，这些东罗马帝国的这些教会啊，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宣教。所以，我们说这个中世纪哈，我们不是说中世纪虽然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完全不，也不是。这里面也有许多，其实也有许多，当然是因着神的护理，神所做的这个保守工作，包括这个宣教啊，包括宣教，我们知道那时候是斯拉夫语系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今天的乌克兰啊，今天的白俄罗斯，还有这个俄罗斯，啊，这些国家慢慢最后变成这个基督教的国家，这也是因为也是因为东罗马教会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所做的工作啊。但在第九世纪的时候呢，这个西罗马慢慢却被不断的这个得到兼顾和加强啊。因为在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说，这些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战乱以后啊，这些小小的王国，它慢慢，因为他们自己意识到，他们单靠他们自己的单薄的力量，没有办法抵挡这个蛮族的侵略。不管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匈人，还是这个日耳曼人啊，盎格鲁撒克逊人啊，他们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抵挡，那怎么办呢？他们之间慢慢就抱团啊，聚集在一起。同时，这些国王和领袖之间的慢慢，他们的合作也慢慢的加强，在这种现象最后就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强大的这么一个帝国叫法兰克王国。这个法兰克王国呢，他们和教皇之间也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他们之间有一致的利益他们都希望当时的教会和国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可以抵挡这个外族的侵略。这个外族的侵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existential threat 是一个关于这个西欧社会存亡的这么一个共同的威胁。所以他们走到了一起为了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保护、互相增强权力。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是受利益的驱使是利益的驱使。那有利益有一致的时候，利益也有不一致的时所以当时教皇利奥三世，在教皇利奥三世的时候呢，他们和这个罗马贵族发生冲突甚至在被追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教皇当时的教皇是在哪里？是在罗马，对不对罗马。罗马离法兰克王国还是比较距离还比较远，法兰克王国是在今天的法兰西，所以他这个受到这个罗马地区的或者是今天这个意大利这个地区的这些贵族受到他们的这个挑战和破坏的时候，他就跑到了这个法兰克这个国王查理一世那里去寻求他的帮助所以查理一世以此为借口就派兵就 进驻了罗马，进驻了罗马。那教皇对他有很大的感激啊，因为他的保护，他可以回到这个罗马，回到他的这个教廷当中。所以有一天，在这个他主持弥撒的时候，他就突然把一个皇冠加在这个罗马皇帝的头上。我们知道，当时这个从罗马这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王国啊，没有一个国王在那个之后他有皇帝的牌子。他知道国王和皇帝之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对对，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中国这个皇帝和国王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封邦建国，这个每个封邦建国的小诸侯国，这个国的王叫做国王，对不对？但是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皇帝。但是在当时在西罗马帝国，因为分散成各个小小的这个王国，没有皇帝，几百年一直到公元9世纪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自称自己是皇帝。那是利奥三世给当时的这个法兰克王国查理一世给他加冕，并且称他为罗马皇帝啊，就好像看起来就恢复了当时这个古罗马帝国，对不对啊？这也是现代欧洲这个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就是这个查理一世的加冕。所以我们虽然看到这个利奥三世和查理一世，他们好像看起来表面上他们有这样的紧密的合作，但是这个教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没有停止啊。这个当时这个教廷和这个国家啊，他们都试图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啊，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当时那个教皇哈，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上帝的国，我们知道这个奥古斯丁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上帝之城》，对不对？奥古斯丁说，这个地上有两座城，一座城市叫做上帝之城，上帝之城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的真理在天上所建立的。那教会这个群体啊，我们的聚焦点应该在上帝之城。那另外还有一个世界之城，世界之城是按照这个世界的这个权力的法则啊所建立的啊。那当时的这些教皇他们并不满足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啊，他们也希望把这个世界的一个权利能够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哦，对不起，对对，这是地球世界，对地球世界，地球世界。好，我们接下来也会讲啊，后来这个分裂到这个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的程度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些事件那同时呢，教会继续的不断走向分裂啊。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这个东罗马教会和西罗马教会之间，他们在教义上，特别是在救恩论上，他们有很大的分歧啊。同时，在教会的这个组成形式上，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东罗马教会，我们知道有几个主教，有四个，对不对？那个四个不同的城市哈，这些主教之间没有任何一个主教是凌驾在其他主教之上。所以，当他们之间有不一样的意见、有冲突的时候，他们要开这个主教会议来去共同的协商、共同的决定。但是西方教会不一样啊，西方教会这个罗马教皇。他们宣称他们有特别的权柄，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啊，他们认为彼得是罗马教会西罗马教会的第一任的教皇，所以彼得也把这样的权柄就传给当时罗马天主教会，接下来一代一代又一代的教皇，所以他认为。罗马教皇是全世界所有教会的元首，在地上的元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元首。那教会在地上也有个元首，就是罗马教皇。 那当然，这个东方教会实际上从来没有接受这个罗马教皇他自己所宣称的这样一个权柄。我们也讲到哈，这个关于这个恩典啊，关于这个救恩论的这个分歧啊，同时这个东西方教会对于教义啊，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这个看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西方教会呢，从这个奥古斯丁啊，从奥古斯丁开始，他们就非常的注重哈，非常的注重知识和这个理智啊。就西方教会比较注重这个教义的这个完善和发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奥古斯丁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他写了一系列的这个宗教的一些书籍啊，因为当时这个西方教会面临很多的异端啊，摩尼教啊，诺斯底主义，还有这个柏拉修主义啊，所以这个当然奥古斯丁是教会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学家的话，包括这个我们改革宗教会的一些基要的真理啊，实际上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所以，这在西方教会形成那个形形成那个传统啊，西方教会他们对教义的表达是非常严谨，啊，是非常严谨，而且呢，这个他们非常注重这个教义的形成。那东方教会不一样，东方教会呢，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神秘主义的因素加入在里面。东方教会他不认为人的语言啊能够准确的描述教义。他把教义放在一个比较低一点的这个地位上啊，他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他不认为这个教义啊，真理是完完全全可以用人的这种逻辑和命题来去表，他们更看重的是礼仪、传统和权威。哦，这是东西方教会在这个神学思想上他们两个不同的这个 approach。那在一零呃。在1053年，我记得不错啊。1053年，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叫做这个叫做 Great Schism 啊，Great Schism 叫大分裂，教会的大分裂。Schism 就是十年分裂的意思。那当时这个东西方教会之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这个。在尼西亚圣经里，尼西亚信经里面，哈，尼西亚这个大公会议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了关于这个教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啊，耶稣基督的神性的问题，对不对？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神性，后来在加克顿会议上又确认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对。就完善了这个神人二性的这个理论啊，但是在西方教会当中呢，对不起啊，我刚才有点，我刚才这个没有提到哈，尼西亚会议所要解决的是三位一体当中这三个位格，不光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啊，三个位格之间是它互相之间是怎么样互动的啊？那当然亚流啊，亚流这个人啊。我们知道亚流是一个很大的异端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亚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也是个非常有见识的啊，非常有知识的。他认为这个耶稣是受造的啊，耶稣是受造的，耶稣不是神啊。所以当时为了这个反对这个这个亚流派的这些错误的教导，同时也为了明确这个三位一体这个三个位格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之间的互动，所以西方教会呢，他们所流传的这个版本的尼西亚信经里面，就加了一句话啊，加了一句话，就是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他们所加的就是下面那句话，就是圣灵是从圣父和圣子共同发出的，圣灵是从圣父和圣子共同发出的，但是在东方教会这个尼西亚信经里是没有这句话。所以，这个分歧的一个导火索叫做核子啊，这个核子分歧，核子就是核圣子。 就是西方教会认为圣灵是由圣子和圣父共同发出的啊，这是实际上是有圣经根据的。这个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帮我念一下？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找到帮我念一下。好，谢谢。所以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是不是？啊，就圣子和圣父共同发出的圣灵啊。但是东方教会不这么认为啊。东方教会首先第一呢，这个和子这一条不是在这个尼西亚这个大公会议当中达成的一致啊，这是西方教会这个后来他们根据他们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所以他们得把。这个"和子"这个字加在这个尼西亚圣经里面，所以东方教会认为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啊，不应该随便的修改信条。所以从此呢，双方就陷入到这个持续的争论当中啊，就发展到这个一个这么一个程度，这个君士坦丁的这个大主教啊，牧首，他宣布罗马主教是异端，并且对罗马主教处以绝罚。什么叫做绝法？大家知道哈，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个词。什么叫绝法？绝法就是逐出教会啊，逐出教会。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劝程里面也有个绝法，虽然也有这个绝法。所以，东方教会的主教把西方教会的主教逐出教会。同时，西方教会的主教也把东方教会的主教逐出教会。所以，在这个之前，这个东西方教会之间，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啊。虽然这个联系不是很紧密，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们也可以坐在一起，可以平心静气的来讨论这些圣经的分析。但是，从这个一零，我记得不错啊，应该是1053年吧，1054年啊，OK，1054年。但从1054年之后，这个东西方教会就完全就失去联系。因为他们彼此把对方看作是异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哈，西方教会、西方的这个传统教会被叫做什么叫天主教啊，东方教会被称作东正教啊。什么叫东正教？东方正统教会，他们觉得他们是正统的，觉得这个西方教会不正统，就是他们偏离。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听到这儿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想分享。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宗教历史了解以后，会不会可以帮助我们对教会的发展有一些比较深层的一些感性的认识啊？明哥，对，你说啊。可以啊，好，可以。
音乐的时代，但是真正的发音乐，它的原词叫宗教音，宗教音这个教皇更高级，他建立了实际上当时叫做。显示，你大多无人这个国是那个取得成果啊，就是提高你这个能力来提高。其实它的发源就是它的发，它的建源。建了一个最早的一个时段，在他们教会，他只有一个神父，但是 去听那个更高的声音，很简单就是这样的高音，很庄严，很庄严，但是它只有一个声音。到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就发现他们加一个小三度进去，和弦很好听，然后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曲子。当时呢，我现在还没有女士听，他们只有男生，但是也有那个有边缘的，就全部都是女的。就是经过漫长的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就加上了第三个女性。到今天的合唱那个法门，就是从上到下，就是那种是从教堂做到男生。
好，
你看这个好。
好，谢谢。对，这我以前是不知道啊，谢谢。对，其实这个可见的恩典啊，你一旦你如果去这个罗马天主教这个教堂，你会发现啊，这个教堂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哥特式建筑啊，尖顶建筑，然后里面这个装修的富丽堂皇，你一进去以后，你会发现人是非常渺小的，他就通过这么一种营造的一种宗教的气氛，然后这个神父摇这个香炉，烟雾飘渺的啊。就好像你觉得你给你一个好像是非现实的这么一种体现啊，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好像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去表达这个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事情啊，但是不管他什么样的动机，他实际上是偏离了圣经的教，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偶像的这个偶像的崇拜，所以后来到这个宗教改革以后，当时慈运里。啊，慈运里在瑞士，他们就兴起了一个这个破除偶像的这么一个活动。他们就把很多的天主教会的这些挂的这些像啊，或者这些所谓的圣物啊，都放在一起一把火给烧掉。好，那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就到这里。可不可以请海涛继续带我们做个结束？阿门。